谢谢主席，各位首尔，我的意见是基于之前其他的专家以及 Via Campesina 的代表提的，做掉我提的，估计有25亿，包括3.7亿土著人依赖于他们集体所管理和使用的土地资源，他们。占到全球65%的土地，通过惯例的这样的一些土地系统。关于这一条的讨论，这些集体拥有的土地也是生物多样性的热点。实现碳汇，维持我们地球的生态平衡。他们使用传统的知识是保护我们的。生态系统几百年来都是如此，所以我们呼吁他们不要有责任去这么去做。实际上，他们几百年来其实在为人类承担这样的责任，我们都从中受益，因此我们都应该保障他们的权利。正 Eskina 教授今天上午也非常雄辩地说明这一点。它这是一个存在的危机，不仅是对于农民而言，也对于整个人类而言，而且是也对于地球上的许多的物种来言。那么从规范的角度来讲，这一条使用传统知识，维护生物多样性，有能力，以几百年来的生活方式去生存下去。它涉及到一系列的人权，包括文化权 ，ITC 的代表提到了，粮食权、健康权，还有其他的权利。这一宣言的目的在于加强权利保护，但同时，它的背景是对农民的尊严、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以及他们的这个身份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所以，这里有一个涉及到最基本的人权的义务，不要对于现有的人权的享受造成一种后退。我并不认为它创造了新的权利，实际上我们在非常努力让农民已经享有的权利不会被取消。它实际上和气候变化环境法律相一致的，还有一些减缓措施，这样这种权利的不后退是确保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。它同时呢也不抵触国家的义务，确保可持续发展，包括在土地管理、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的做法。对于这一条，我认为也适用于整个文件。我们不把它作为一种新的权利去进行考虑，而是去思考我们最基本的义务，对于现有权利不造成其减损，保护农民去保障生物多样性的这样一个权利是一项基本的权利。谢谢。